一三五六由爱故真妄和合变起的阿赖耶的本事，名也发生，所以以一不觉故心动，说明为业。所以在这诸位，什么是业？诸位，妄动就是业，妄念就是业。所以在这里很多的机事就是，哎呀师父啊，我业障很重很重啊，怎么个消业啊，念什么佛好？不，那就是因为你的妄念太多啊，妄动的执着太多，你就卡到了业。如果有一天你就像佛陀一样无所住无所执着啊，再维系的妄念通通了悟了，那么业性本空，业就不存在了。所以啊，很多居士来啊，就告诉师父说，师父，我的业障很重啊啊。那我就问他，你的业障有几公斤呢？对不对啊？有一个女居士来啊，说我师父啊，我业障真的很重啊，麻烦你也帮我消一下啊，消消灾。我说行啊，我就伸手。他说师父你做什么呀？我就伸手，你把业障拿出来呀、啊，我帮你消一消啊。他说我业障拿不出来，业障就是你的妄念，业障就是你的执着，业障就是你不可改变的习气，业障就是你不认命，业障就是你没智慧，业障就是你天天都产生分别心，业障就是你百般计较叫做业障，业障就是你不能离一切相，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这个就是业障。所以业障者来自一颗无明的心，这样就很清楚了，业性本空了，没有智慧你就业障时时刻刻都会产生，你怎么消也消不完呢？所以为什么师父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经闻法呢？哦，了解了这一层，原来业障是起那颗无明的心。接下来，如前面所说的，皆非所名，以名利所，是乃以利所为发生。哎，利所就是利一个能所了，有所就一定有能嘛。啊，生发者为一千所生的业事，诸位，为什么称为业又是呢？这个名相取得太了不起了，是则执着也，是则分别也，是则痴迷也，是则了别也。啊，这个是执着的是。就变成业，分别的事就变成业啊，维系的动念妄念就变成业。你看这个业事啊，实在是这个名词、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有业它就一定有事，而有事它就一定有业啊，业事业事，哎，不是六合业事了啊，业事业事，是不是啊？哦，这真的是太好了。发起能见的见分啊，所谓一动故能见，这个动啊要前面加一个妄字，一妄动故能见啊。在座诸位啊，我们现在没有大彻大悟的人呢、啊、没有圣者了哈，不是圣者，我现在告诉你，我们这个事啊，二六十中都是能所。在这诸位，事就是能变，事它就是会变化，能所。好，我现在接下来你要注意听，事的功能叫做变，会变化出能所，就是事，叫做事变。那注意听哦，白天的时候，诸位眼睛眼视能不能攀岩外在的色尘？能。耳朵的耳识能不能攀岩外在的深层？能不能？能。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攀岩法层，对不对啊？对，没有错。在座诸位，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有没有在看？没有。耳朵有没有在注意听？ 也没有，鼻子有没有注意去嗅，没有，嘴巴有没有在吃东西，没有，身体有没有去接触任何东西，又躺在床铺上，也没有啊。请问晚上为什么会做梦？这里非常重要，没学过唯识学的晚上为什么会做梦？很简单，试着变现能所，知道吗？是就是能变现能所，叫做是。在座诸位，你们有没有做过梦？没有做过梦的请举手。当然是不可能了，大家都做过梦了啊！为什么你会有梦？因为只要你的是没有灭，没有开采成是性，不生不灭的是性，你那个不管你啊白天晚上那个是没有灭，就是能所一定不断。晚上你有没有做梦？有。那么你做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是真的，完全是真的嘛？对不对啊？是真的嘛？晚上做梦谁知道你在做梦是假的啊？师父我知道晚上做梦是假的，那黑子那黑子就气眼了，那就是醒过来了，这样你就知道了。是则变也，你这一点学唯识的人就一定要弄清楚，三界唯心所造，就是三界唯识所变。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山河大地通通是唯心唯识所变现出来的，没有实体可得。所以你要学唯识这一点，变就是能所不断，无论是白天无论是晚上，就是没办法休息。这样听有没有？所以白天忙理想，晚上睡觉忙梦想，哎，坐着发呆忙妄想，忙妄想。为什么妄想很多？我有时买呢，自己呢自己，哎，开开玩笑。接下来啊、哦，所谓一动故能见啊，所以前面所说的所即妄力啊，身如妄人，是乃以妄人为身发也。骗迷者为有能见啊，所以前面本觉的真心啊，前程晦昧啊，不见真觉，唯见玩虚啊。是故啊，是曰故有空现，如前面的句诵说，迷妄有虚空啊，化迷不息者，以见对空啊，转觉啊，转觉就是转觉性为迷梦啊，迷梦啊，那后起化迷之先，遂于空中啊见有色相啊，是曰有世界身啊，如前面所说的，以空立世界是也，此空世界啊，且业细相中国度言之，不言众生以动魔之由为在国度啊战略，无关众生故，亦不言出相者，以出相业招，属于别业境，迷是妄想所致，细或啊细相或现呢、啊，属于同分境啊，迷离无明所致。这个啊文字都简单，这次十方为成国度了，非无漏者，十方至同分境啊，诸位，同分境就是共业所感。啊，就是共业所感。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地球，地球就是我们的同分镜。哎，月亮，月亮就是我们的同分镜，众生都看得到月亮，这同分镜看起来，每个人活在这个地球是大家个人遭受个人的啊因缘果报，但是有共同分，就是大家通通同在一个地球。围城亦树木之多，减非无漏，乃名有漏。如前面呢、啊，同分望见文这么说，娑婆世界并集十方诸有漏国，同时结名啊，无漏妙心呢、啊，虚妄并缘。注意，所有的问题出在虚妄并缘，不了解万法都是虚妄不实的缘起，不了解诸法都是性空，所以虚妄的病言，古言皆是迷惘妄想安立，这个妄含有顽劣坚固的执着的意思，都是痴迷顽劣 坚固执着，而妄想就安立了。迷是迷真呢，妄是起妄，为有偏迷，遂有妄空。如上面所说的，身发偏迷，故有空性；为有化迷，遂有世界。如上面所说的，化迷不时啊，有世界生，则此世界啊，无非妄想安立也啊，名矣。所以所有的东西，通通是妄妄想。坚固妄想而安立出来的假象，答案就是说佛告诉我们，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就是这个道理。接下来啊，一三五七，当知虚空深如心内，犹如片圆点太清离，况诸世界在虚空也。当知这个无形象的虚空，也是如你如来藏性里面的啊一部分。就像什么呢？就像啊，如同本性上啊啊有了那么一点点的缘，这一点点的缘怎么样放在太清里？太清就是天际了啊，我们太空的意思了。那如果你不了解，就像一片云放在虚空中，哎，这个是云，就是比喻无量的国度啦，无量的国度啊，无量的国度还在虚空当中。这个如片云点太清里，就像一片云点缀在这个虚空当中。那么意思就是有形的无量三千世界，其实啊，那么都是我们的本性。所以说旷诸世界，旷诸有形象的世界，又在虚空里面之中，意思就是它是虚幻之意啊，不可言就知道，不必说就知道。整句的意思就是说，当知我们这个虚无形的虚空，其实是你心目中所显现出来的啊，就像那一片的圆摆放在虚空当中，何况这些有形的世界又在虚空当中，它本来就是虚幻的，不实在的。世界之大，莫大于虚空。然而虚空犹未足为大，当知无边不动的虚空，深如本觉真心之内。所以虚空还是本觉真心显现出来的。在座诸位啊，师父已经讲了，当你大悟的时候，虚空变成法身，就是你大悟的时候啊，你的法身显现的时候，没有虚空这个名词，因为所有的虚空都变成本觉本明的法身慧命了。法身慧命哪有虚空这个名相呢？连无应身都不可得，连地球无量三千大千世界的相都不可得。所以开悟的人转这个虚空为法身，迷惑的人转法身变成虚空，迷惑的人有虚空又有啊，五浊恶世又有三界，什么都有。所以啊，在这里要弄清楚，开悟的人转啊虚空为法身，迷惑的人转法身为虚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身如本界真心之内，犹如片云呢、点太清里，太清这是指天气。借如点以气之清清，上浮者为天，故以太清啊称之。简单讲就是虚空了。片圆只是一片圆，佛言自虚自微，点在太清里，岂能久存也？此以太清欲真心，以片圆比作虚空，其渺小易坏，况诸世界又在虚空之中，其虚幻之意不易可见乎？啊，易就是更加，不是更加可以容易了解吗？连这些虚空还在你的心性当中，哎，诸法都是虚幻的。接下来，汝等一人呢、发真归言，此十方空皆系消云，云和空中所有的过度而不正列啊。如果你一个人发真归言，就是开悟见性了啊， 把你那个真心呢、啊、回复本妙本源呢、啊，那么这十方虚空一下子全被破坏了，就是转虚空为法身了、啊，不生不灭的法身了、啊，不再是由色跟空所陪衬的心外所显现出来的，啊，心外出来显现出来的啊，云何空中啊啊所有的国度而不震裂？为什么？因为你不再有虚空，还有色相了、啊。因为所有的色相都是法身，所有的虚空也是法身，所有的虚空完全震裂，所以在佛经里面讲，虚空是可以破坏的，可以震裂的。啊，那个震裂其实就是转念的意思的，哎，转烦恼成菩提啦，转世成智是这个意思啦，不是真的把虚空就破坏了啊。事实如等，能有一人心内心光内照。发明本有的真心，返本归元，归元则无迷，无迷则十方晦昧，啊，晦昧就是暗暗淡呢、啊，啊，光线暗叫做晦昧啊，啊，所称之顽空啊，顽空就是啊，虚空是顽空啊，因没智慧嘛，皆系消陨，现在转烦恼成菩提了，转虚空为法身了，啊，这些顽空都不存在了，皆系消陨，应亡也。虚空不存在的，与虚空也都是因为迷妄而有的，虚空因为迷才有了，现在啊开大智慧了，当然虚空就不存在了。一三五八，如前面所说的，生发片迷啊，故有空性。注意，这个空性是虚空之性，不是当体即空那个空性，千万不能误会，两个字完全相同，意义迥然不同。所以是虚空之性，并非当体即空那个空性。接下来，若无迷，故无妄空。所以如果没有不迷惑，当然就没有所谓虚妄的虚空。而真贤啊，妄破真心贤，而妄迷就破。应念化成无上之劫，银河顽空之中，所有的极暗为色。这过度而、就是怎么能够保全，怎么能够保全，怎么不行正列啊，怎么行就是常为，怎么不常为正列呢？能够把它破坏正列。一三五八第三行，问一人发真归言呢、啊、此十方空继续消陨，现在十方诸佛成道已久了，何以仍见虚空呢？答：此虚空是未归元的众生所见，非观诸佛之事。比如眼中啊有异，比如说眼中啊啊有毛病，眼病啊，晚上啊看这个灯光啊啊，这个灯光旁边呢会产生了种种的五尘色眼，别有五色眼影，这个有色眼影啊啊，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啊。在眼睛有毛病的人，就有五色的眼影；在眼睛没有毛病，就是如果是诸佛来看，眼睛没毛病的人，就没有这个五色眼影。对，眼影就是指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凡所有相，通通叫做眼影。对，山河大地就是眼影啊，花草树木啊，山河大地就是眼影。今天如果我们用凡夫的痴迷的无明来看，那么就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山河大地、鸟兽虫蚁，每一项都存在，有五色眼影，重重所有的相通通显现。但是如果我们用正智来观察了解凡所有相当体即空，那么如果佛来看，就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山河大地、无鸟兽虫蚁、无有外太空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没有三界，通通没有啊。五色眼影，正智看，眼睛没毛病看啊，就只有看到灯光啊，没有旁边的五色眼影啊。说诸佛疫病已除，前空前真了、啊，唯见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绝对了啊，离一切相了。接下来是这个大定智魔之相，一三五八是如被修禅。四三摩地，十方菩萨即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经通本，当初湛然。说奴婢啊，就是你们大家修习禅定 三昧，楞严三昧，是三摩地，是就是严是，三摩地就是要好好的回光返照，反流照性，入三摩地是这个意思啊。严是就是好好修行，好好观照，好好回光返照，反流照性啊，照入到不生不灭的三摩地。啊，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经通文，大家如果都开悟进入佛的三昧力啊，反流照性入三摩地，这个时候怎么样？心经通文，稳就是吻合啊，这些无漏的心都吻合佛的心，吻合不生不灭的照性，能照之性，当处湛然，当处就是不离。所以在座诸位啊，成道的人，大悟见性的人，没有成住坏空，成不可得，住不可得，坏不可得，空亦不可得。成道的人没有十方，也没有三世，所以尽在一时，尽在一处。为什么尽在一时？因为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叫做尽在一处？十方三世尽在一处，因为本性遍虚空界。进法界处处是，所以就是当初的意思就是不离本处，记住菩提，不离本处就是里面没有成住坏空，里面没有十方，也没有三世，尽在一时，尽在一处，尽在什么处？尽在不生灭的涅槃妙心处。涅槃妙心没有时空，涅槃妙心尽是一时。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啊，一时佛在哪里哪里，那个一时讲到究竟处，那个一时就是本性，那个一时就是本性啊。这经典里面不是在讲吗？一时佛在哪里哪里，什么色味果啊，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在事项来讲是说印度的历史计算时间的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所以我们讲啊，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地方，以诸大比丘什么什么地方。但是从这理上来讲，那个一时啊，一时就是本性之处，究竟没有十方，没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东南西北，没有成住坏空，通通尽在一时，究竟之处就是这么说。当处叫做当处湛然，哎，当处湛然。汝等修习禅定啊，要严是三摩地者，就是反闻的功夫，时时无间，行住坐卧，王成照理，住持理中不昏不散，能以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经通。啊，同吻合，吻合正脉言，圣凡言一个法界，圣凡言一个法界，这个法界代表什么？诸位，前面加四个字就更清楚了。圣凡言一个不生不灭法界，那么就更清楚了。共一个不生不灭的法界，法界性就是我们的佛性，佛性就是众生性，究竟平等。是故法界性即是众生性，众生性就是佛性，佛性就是法界性。所以所有的修行通通要开采法界平等之性，就是我们的心性。所以特凡迷痴扰，特别是啊，凡夫的这颗心呢、啊、怎么样，凡夫的这颗心呢、啊，迷就是往外持啊，持就是啊外持，扰就是内扰，因为心奔外而持而扰的，一直困惑的。在这诸位打一句啊，用一句最贴切的话，就是你今天为什么活得这么不快乐？就是你每天都在追求外在的境界，从来没有去关照内在的起心动念的痛苦的根源。痛苦的根源来自一颗没有智慧的心， 这颗没有智慧的心，时时刻刻妄执，时时刻刻妄分别，时时刻刻妄动。所以人之所以痛苦，在追求错误的东西。没有金钱很辛苦，但是没有智慧是生命当中最可怜的人。人之所以痛苦，既然在追求错误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能够快乐？很简单，放弃把追求五欲六尘的这个心，反过来要追求佛陀无上的真理。佛陀无上的真理，要冷静一下啊！你们的头脑也不比师父好，是不是？你们的学历也没有比师父啊高，是不是？论聪明也不比师父聪明，能干也不一定超过师父。那人家为什么要出家？简单，因为这里能够让我得到生命当中真正的安稳，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所以师父都是用一句话，就是佛法是可以用生命去付出的。这一句就是我学佛四十年来的感想，佛法是绝对可以用生命去跟他赌的。你可以啊，你不要把生命放在赌场，你不要把生命放在吃喝玩乐，你也不要把生命放在唱歌跳舞，你不要把生命放在追求五欲六尘。诸位，那个是生命法的东西。天是棺材盖啊，地是棺材底，天就像棺材盖，地就像棺材底啊，无论闯哪里啊，不管你怎么搞，总在棺材里，你就一定会躺下去棺材。这个世间没有一种东西是实在的。所以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啊不懂得真正的幸福快乐的远远是来自一颗智慧的心。诸位，我们的心没有安详，没有智慧，幸福无从建立。我们的内心二六十中从来不知足。在座诸位，不知足的人生你怎么会得到快乐？知足要建立在智慧，能够看破，看破就知足，认命就超越了算命。如果你不认命，你就跟命运抗拒，你跟命运争吵，你得到什么？你今天所碰到的老公那个环境就是这样子，你跟一直跟命运争吵，能解决事情吗？没，又没办法解决事情。直下无心便是道，就认命，就接受，不抗拒，哎，日子就好过了，智慧就现前了。啊，接下来正脉言，圣凡言一个法界，特别是凡夫啊，心迷外持扰内，别称邪趣，不可而格。本性本来不格，现在迷了就变成格了。啊，圣人跟凡夫本来同一个啊觉性，本妙本明的啊一个觉性，现在啊圣人是圣人了，凡夫是凡夫了，现在不一样了。今一旦悟后归元，所有的众生进入了修行状态，哎，回到跟佛的心性一样，故不离当初，所以没有离开当初啊，一念不生呢、啊，以诸圣心敏同一计，湛然虚名，无别无二啊。在这诸位，佛离两边，佛离身，还有佛离无身，佛性离身，佛性离无身。现在为什么讲一念不生呢、啊？在这诸位，这一念不生是指当体即空，是在强调体性本空，诸法空无自性。他问题是在强调这个，所以如果真正的啊悟道的人，后面就会补上一句：一念不生，但是大智慧生。此时此刻，大智慧生。一念如果不生，就是一念无明不生。这后面叫无明，一念无明不生，后面就补上那一句：大则大智慧生，就是你内心里面没有无明，没有烦恼，没有妄动，那么大智慧就生。所以一念不生是十方三世诸佛所共先说的啊，一念不生是三世诸佛所共先说的，但是它的含义还更深推进一点。所以佛性离身 离无生。你不能说一念无生，不晓得后面接下来补上那一句一念无生，但是大智慧生。哎，如果没有补上那一句，那么佛法就不够圆满了。哎，就佛性离两边嘛，佛性离常，离无常。哎，佛性非常非无常，佛性非生非无生，佛性非有非无，佛性非能非所。啊，佛性非常非断，非佛性非生非无生呢、啊？佛性非迷非悟啊，佛性是绝对，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导入。佛性非生死，佛性非涅槃呢、啊？佛性非外道，佛性非佛道啊，佛性非众生，佛性非诸佛。佛性里面没有众生跟佛啊，这个东西啊，唯是一心，唯是真如，是存在就是绝对，绝对就是觉性啊，无众生可度，也无佛可称，无三界可入，也无三界可出，有出有入就是代谢之时，就是生灭，知道吗？所以不能把佛解读佛入涅槃，把解读成佛已经死了，称为涅槃。佛若有死，在能结经里面讲，佛若有死，即有生。大会不应做如是解读，不应当如此的看待啊佛的这个涅槃妙心啊，涅槃妙心是不生是不灭的，是不生没有生死，也不能说佛得涅槃。所以诸佛菩萨啊，无十方诸佛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从来没有一尊佛叫做入涅槃的，入涅槃也就没有了啊，有入那就当然有出了，是不是啊？十方诸佛无有佛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没有一尊佛是入涅槃的，无有涅槃佛，没有一尊佛啊，是存在在涅槃的境界当中的，没有的都会大的启用的。所以佛性非有为非无为，若说佛性有为，那么就错了，佛性就变成生灭了。或者说如果佛性是无为，无为怎么起作用呢？是不是啊？而为了破除有为，所以告诉你佛性是无为。如果造一个佛性的无为，那变成一个外道了。佛性无为就是常啊，常就跟无常是对立的东西。所以佛教的究竟义，善巧方便义，你要了解佛性的究竟义，你也要了解，要了解啊。接下来一三五九。所以一切魔王及于鬼神诸凡夫天建其宫殿，无故奔裂大地震彻，水陆飞腾，无不惊者。凡夫昏暗不解牵耳。所以一切魔王及于鬼神诸凡夫天啊，因为啊，大彻大悟啊，会破坏了虚空。那么虚空就是魔王鬼神所住的地方，所以看到他们宫殿哦，人家要来拆宫殿了，那、啊、无故就崩裂了，因为震碎了虚空，大地啊，震彻彻就是裂开，水陆飞腾，无不惊者，者就是惧。但是凡夫的昏暗，我们人间的凡夫呢是昏暗啊，痴迷的不觉牵耳，不觉得其中的问题啊，问题出在哪里？就是错谬，也不晓得这里面呢啊这牵动啊，问题出在哪里啊？这一切异界顶天魔王以及魔民魔女及大力鬼神欲兼夜叉罗刹住凡夫天及六义四禅及外道无想天等建其宫殿，一旦无故忽然崩坏破裂，乃病主大地 亦皆正摇开彻，水陆飞腾，即使三居众生见其大地政策，无不惊怖，折惧不安。凡夫昏暗者，独指人道昏迷暗顿，未具五通。那么不觉是行人入定将证悟之故。为何无端被境所牵？凡夫甚至而言，阴阳失度者，故也不觉牵耳。一三五九倒数第二行，彼等贤得五种神通，唯除漏尽，炼此尘恼，如何令汝摧裂其处？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于三昧时迁来恼汝。解释一下啊，彼等就是天魔啦、鬼神众啦、贤德这些都得到五种神通，唯除断烦恼的漏尽通没有。因为他贪恋这个五欲六尘，贪恋五欲六尘的人就是有违法咯，没有无漏的智慧咯。那么恋子尘劳如何令汝，他们呢，因为贪恋这个五欲六尘，怎么可能让你去破坏他所住的地方呢？无故奔裂啊，建其宫殿无故奔裂啊，大地政策，他怎么会饶你呢？摧裂其处呢？如何又怎么会让你无故的来摧裂其处呢？这是他们所住的地方咯。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与修行人三昧，就是与修行人入于三昧的时候迁，就是都来恼汝。1360，此魔等来恼，彼等就是指天魔、鬼神等，贤得五种神通者，此为报通，非是修通。诸位，报通就是与生俱来的，叫做报通；修通是后天修来得到的，叫做修通。这个不一样的比如说人一个果报我们两只腿就可以在陆地上走。这个对出生在大海的鲸鱼来讲的话这是看人，这就变成有神通了。但是人如果跟鲸鱼一样去活在水中，那么你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叫做报，果报就是如此。那么修通就是因为修行才产生的神通，叫做修通。在六通当中维持漏尽通、断烦恼的六尽通是无漏禅定断惑所发，即贤得五通，必知宫殿奔裂是定力所为，留恋尘劳，自然不求出世如何令汝任运成道而摧裂其处也？如释迦如来于菩提场安坐之时发一咒愿，我不成佛道，不及此坐，即使六变震动，耳识魔王见其宫殿震动，以天眼遥观，这是大太子依菩提树下是成佛道，即时下令，谁能领旨破坏禅定？当时三位魔女当然一定长得很漂亮的了哈，但是确实是魔女了哈。我们常讲的魔鬼身材了领旨前往。此即定能招魔之名证那么女人就是只能就是淫欲咯婀娜多姿咯但是呢佛定力既深愿力坚固不为所动后魔王亲自魔女没办法了，就魔王换魔王来了，亲自率领魔兵魔将前往破坏，亦复无可如何。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彼等所依，无非愚痴邪暗之境行人修定心光一发，心光就是界定慧所产生的三昧力，叫心光一发，界光、定光、慧光一发，与菩萨诸圣人通通吻合，能破一次邪暗， 由是于汝静修三昧的时候，迁来扰乱于汝，迁就是劫，劫以破坏禅定，彼等是安也。接下来啊，成就破乱有米。一三六一，然彼诸母虽有大怒，彼尘劳内，如妙劫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如沸汤，彼如坚冰，暖气渐临，不日消陨，徒是神力，但为奇客。啊，解释一下。然彼诸魔，这些魔子魔孙虽然很不满意佛陀呀，或者是后来后代的修行人开悟见性啊，啊正有正量的圣人啊，啊不生不灭的进入这个如来藏本体啊，然彼诸魔虽然有大怒啊，大怒就是你破坏我安住的地方啊，彼尘劳内啊，彼怎么样？犹在生灭之尘劳内啊，所以这个尘劳是指什么？彼犹在生灭之尘劳内，不是不生不灭的涅槃，哎，不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它是在生灭法里面的尘劳内。而汝妙劫中，为什么？而汝是于不生不灭的妙劫中啊，整句重点在彼。犹在生灭的尘劳内，而汝以不生不灭的妙劫中，就对照起来，一个像太阳光啊，一个像萤火虫啊，哎，所以佛陀的这个妙劫当中啊，或者正有正量的不生不灭的妙劫当中啊，啊，犹如阳光，怎么样？他来有什么？能不能动摇佛陀呢？如风吹光，诸位，风吹光。风吹太阳光，你看太阳光会不会熄灭？不会。如刀割水，如刀断水，请问刀啊，刀断水怎么样？能够把水割断吗？也不行。所以简单讲，这些魔王都没有办法跟佛啊啊的正啊正入的妙劫不生灭的妙劫当中来相提并论啊，他也没办法破坏你，他来找你麻烦，就像风吹光。哎，了无痕迹，就像刀断水，也拿我们没办法，了不相触。哎，抽刀断水，水更流。如沸汤，就像你用滚烫的沸汤，他们就像坚固的坚冰。哎，这坚冰，你用最强大的这个佛性妙劫，他们呢啊，坚固不化的这个无明当中。他们就算来接近你了，暖气渐临，临就是渐渐接近了。哎，用这个热汤渐渐的铺在这个坚冰上，不日消陨，这个冰就会被融化了。哎，徒是神力啊，彼就是啊，他们呢、啊、只是啊依靠四就是五种神通，五神通力啊，但为其客。但为其客，就是他只是来做客的，不能反客为主啊，对不对？你的心性是主啊，他不能动摇你，他只是啊过客而已啊。哎，这客就是对主讲的了，主就是对客讲的了，他只是做客的了，是不是啊？客栈，客栈啊，诸位有没有人来住在旅馆里面住了以后，旅馆变他的、啊？不可能啊，你的旅馆不是他的，他不是主人，怎么旅馆变成他的呢？是不是啊？所以整句的意思就是说，然彼诸魔虽然有大怒，因为破坏了他们呢，震裂了他们所住的虚空，但是他们呢，这些魔王鬼神呢，犹在生灭的尘劳内，儿女已经是开悟的圣人，以不生不灭的妙劫当中啊，怎么样？他们能扰乱，就像风吹光了无痕迹，就算刀子在断水啊，了不相触。啊，就你就像滚烫的热汤，他们就像坚冰。这些坚冰啊，看慢慢的靠近了这个暖气的啊滚烫的水以后呢，慢慢冰就会消融，起不了作用。 啊，他们只图靠啊这些啊生灭法的五种神通力，只能作为啊客串的客啊，不能转客为主。主导主导权还是在我们这颗不生不灭的清净心心性。看注解，此事悟迷之得失也。然彼等诸魔见其宫殿无故的崩裂，虽有大怒而言虽有者，究竟以我无伤。彼尘劳内者，为彼犹在尘劳生灭法中所起的邪行，如妙劫中者，为如所修妙劫珍藏心中本具的正令，邪不抵正，以生灭而易坏真常，以怒气而易恼定心。譬如以风吹日月之光，以刀断长流之水，了不相助者，日月之光如故，长流之水无痕，了不触伤也。又如修定者，观自真明，犹如沸汤，彼扰恼者，邪之正固，犹如坚冰啊，非但无损，且能破魔。沸汤之暖气渐渐临近啊，与坚冰，而坚冰之冻结不日消亡殒灭啊。彼虽突视他们呢啊，依靠的是无通无通的神力，没有漏尽通，纵然有大怒啊，跟正的漏尽通的圣能是没有办法比的，也不过但为其客，不能反客为主啊啊。他做不了主，只是啊来我们前面晃一下晃一下，叫做客，终不久住，不能成害矣。翻过来1362，成就破乱已犹如心中无因助人，助人若迷，客得即骗。这个就解释啊，这些外来的会干扰你，不是外来会干扰你，而是你自己自乱阵脚。解释一下，成就破乱就是成就你破你的戒律，破就破你的戒律，乱就是乱你的定心啊。他们会有能力去破坏你的戒律啊，或者是乱你的定心，是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有问题出在你自己做不了主，你的心中怎么样啊？如果能够做主啊，那么就是五阴的主人。但是这个无因的主人糟糕了，主人就是什么？这颗清净的心性，能关照的智慧跑掉了。这个主人就是这颗清净的心性，这颗能关照唯逆关照的毗婆舍那的心没了。若迷啊，主人迷了啊，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克得其变，这句重点在哪里？就是一个大悟的人，不管你什么境界来，都动摇不了他，就做着通通做得了主。所以学佛也就是开采一个能够做得了主的智慧的心，你完全可以做得了主，不受外境的影响。不管你碰到多恶劣的人，你一样做得了主。不管你今天受到了风霜雪雨的苦，你做得了主。今天人家白的东西硬要跟你污蔑成黑的东西，你一样做得了主，不感觉委屈。所以啊，你做得了主。以前呢，以前我讲达摩大师见性论的时候，讲了一段公案因缘啊，就简单提示一下啊。所以一个老和尚啊，早上一开门起来啊，结果他的庙里面呢、有一个小宝贝，他糟糕了，这是发生好几百年前的，不是现在啊。一个娃娃一直哭，哭了又糟糕了，这个老和尚呢、不得不把他养，就抱起来，也不晓得是谁的啊，抱了养，养了以后啊，这个一个太小了，那老和尚也不是女的，也没奶啊，因此就到处跟人家化缘呐、这老和尚啊，人家说，哎呀，这个老和尚偷生了孩子，这老和尚受尽了侮辱啊，因为这个小宝贝要吃奶啊，也不敢随便送给人家啊，就慢慢的养啊，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小 baby 能够吃的东西慢慢养大了。在这样故事啊，长话短说， 后来整个村庄啊通通误会他，对老和尚一句都不解释，一直都不解释。后来呢，这个孩子慢慢长，慢慢长大，慢慢长大了。这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啊，说我们这样的、啊、生了一个儿子啊，把他丢到啊这个老和尚那边，现在整个村庄啊都一直回谤，几十年老和尚啊无脸见江东父老啊，化缘不到，老和尚也是一样，如如不动，不起一下。嗯，那么后来这一对啊。年轻的夫妻啊，慢慢的孩子慢慢长大，长大，长大了啊，来要回去了，来要回去了啊。那么，师父就说了，你有什么证据啊？说这个孩子是你的？他说他一出生啊有胎记啊，你要把他裤子脱起来啊，肚子里啊、屁股都有胎记。我们夫妻俩知道你受尽了委屈，受尽了委屈，我们来把他接回去啊。这个时候就给他接回去了。就回去以后，所有的村庄都非常的感动。这个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受尽委屈，他就是不解释。所有的村庄人呢、啊，通通来帮他建庙，把翻新啊、供养、顶礼、忏悔，老和尚也没有起一念高兴的心啊。后来他这个徒弟啊，跟了他这个二十年了啊，他说：“师父啊。”我跟了你二十年了，你都没有为我讲一句佛法、啊。他说我讲完了，怎么你从来不开口，怎么讲完了？哎，所有的最大的侮辱，我们内心无念了，对不对？就忍辱的功夫就到家了嘛，就佛就是只有这样子嘛，受尽了委屈不解释，啊，吃尽了苦头。没有任何的怨言，是不是用大智慧的存在啊啊？后来人家所有的供养，我从来没有动过一个欢喜的念头。庙以前破破烂烂的，我一样心安理得的过日。现在庙搞得这么大，供养那么多吃不完，我也没有动到一念欢喜的心。这个就是不生不灭，从来没有增减。哎呀，这个徒弟的开悟了，这类的开悟啊，原来鲁娘啊，你下就开悟了。就是我呀，二十年了，时时刻刻都在点醒你，都在说法，只是你不能体会师父的这颗心。说完了，哎，一切尽在不言中。人家请啊，这个达摩大师。讲经，啊，电影也是这样演的。人家请达摩大师讲经啊，啊，说哇，大家底下好多的出家人啊，都期盼着，引颈期盼了、啊，看看这个达摩西印度来的西域来的这个达摩大师，看看有什么开示，就把楞严经摆在桌上，达摩大师啊，一副那种打扮。真的是虚来的，披着一个啊，跟东渡不一样的袈裟。这达摩大师一上台，哇，大家都几千人了，这出家人在等他开示啊。这本是《楞严经》，《楞严经》啊，这本是《楞严经》。达摩大师上去就，翻三遍，好，就下台了。要下台那个一千多个。那个一千多年前的那个谁法师，他说我讲完了，下去了，没有东西可以讲啊。所以以前呢还不了解最上圣的那一种无言之教，哎，大家以为讲经说法一定要讲很多了，是不是？不用讲很多啊。所以啊，法师们呢有时候可以做无言之教。啊，所以为什么说哎，法师要做榜样，要做模范，只要会让众生误会毁谤的积嫌的，不要去做，不要去接近，这个就是说法，哎，这个就是说法。反过来啊，1362成就破乱犹如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可得其变。解释一下，说成就啊会 成就破坏你戒律的，乱你定心的啊，那是因为你的心中如果能够做得了主，就是五蕴的主人。但是如果这颗清净心的主人能关照智慧心的这个主人呢，如果迷了呢，克得其变。所以记得，什么问题都不是别人的问题，记得全世界的问题就是你这颗心的问题。你这句话要背起来，虽然你体会啊，所有的问题都是你内心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看不开痛苦的是你这颗心，照不破啊，执着的就是你这颗心，无明的愤怒的还是你这颗心，对任何事情抱牢骚抱怨的还是你这颗心，没有外境，这无外境。好，看底下，成就破如戒律，乱如定心，其过在谁？问题出在哪里呢？实在是由你的心中五蕴的主人，五蕴就即下所说的五重阴境啊，主人就下面所说的观照之智啊。如果啊，如若阴境现前呢、啊，观智得力啊，无论强软恶魔啊，也不生畏惧。彼之伎俩有尽，我之不采无尽。我的理会，采就是理会啊，我的理会啊啊无穷，我之不采。哎，这句话什么意思？众生有潜力啊，讲是是非非，我们要把自己的潜力拿出来用。我有潜力不听是非，快想看看吧。我这不采无穷，采就是理会，我根本就是不采。哎，所以真正的这些是非到圣者的心胸来，完全呢、啊，如风吹光啊，如刀割水，了无痛痒啊。接下来，如果观自毗婆舍那、啊、这个观自啊，烧亏了，迷失了圣念，这个魔王就趁奸而入啊。所以这个欲鼻子主人如果迷了，克得其变。这么还这么说，魔扰行人呢、啊，如客贼皆诛。外在的客啊来啊，这个贼怎么样？把这个主人绑起来，把这个主人绑起来。主人呢、啊，如果神机不动，我看得你很清楚啊，你要干什么？哎，贼乃莫测。所以在座诸位，你的贼就是烦恼贼。你的烦恼起来的时候，哎，你的心中就跑出一个贼出来了，你的执着。啊，烦恼执着的烦恼起来了啊，分别的心的烦恼起来了，你的心中就产生贼了。你这个贼不在外面，在你的心中。看清楚哦，你为什么会痛哭流涕，活得这么忧郁？哎，你的心中充满着贼。那现在就要靠智慧喽。哎，现在我们就要靠智慧了。所以啊，定如伏贼啊，戒啊，这个你戒啊。这个戒定慧有一个比喻很妙的，戒如见贼啊，定如伏贼，慧如杀贼。哎呀，这个比喻实在是妙不可言啊。哎，持戒的人烦恼来了，哎，看得很清楚，戒如见贼啊。持戒的人烦恼一来，因为他持戒一眼就注意盯住他哦，烦恼来。比如说，你的淫欲心来了，我这个淫欲心来了，贼来了，我现在要注意了，用三昧的力把这个淫的念头稳住了，哎，这个自己呀 啊，这个淫欲的念头被你辅助了，定如伏贼，伏就是哎把它捆绑起来。如果我们用观照的慧，哎，诸法。不可得，连这个淫心淫念也不可得。啪，杀贼，这个贼是杀掉无明烦恼贼。哎，所以我看到这个经典，哎呀，妙喻，戒如见贼呀、啊，定如伏贼，慧如杀贼，有智慧的那烦恼嘞，干掉他。哎，这个比喻实在是妙。还古人真厉害，这个比喻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恰当。 贼啊，说主若身居不动啊，贼乃莫测，亦进亦恐啊。贼看到主人那边如如不动，那你要干什么啊？我看得你很清楚，那贼进来，也恐慌。俗语言，强贼怕弱主是也啊。主若置守不定，惊慌出走，为贼所知，方得其变，以法对弈。主之系在啊，主也是，所以完全知道，所以我们完主就是完全知道怎么样，通通问题在主，就是那一颗心。诸位，心做得了主，有智慧，天下无咎；心做不了主，万事皆烦。答案就是这样子，就像纣王讲的烦烦烦烦烦烦烦。诸位，秦始皇也是这样。秦始皇希望去求得一个仙药，秦后派的媳妇，仙药仙丹呢，仙丹呢，是吧？妙药啊，派的媳妇带了500个童男童女，据说飘到日本，日本就是那个时候的后代了啊。秦始皇活了几岁？死在半路上啊！秦始皇活了50岁。什么吃太多？秦始皇就是水银吃太多，水银炼丹炼汞了的秦始皇。秦始皇临命终的时候是发狂的，他这个脑力里面会起幻觉。这书上我看了那个记载的，写秦始皇传的，他就是秦始皇啊，最后要往生前了、啊，他站在这个海边了 啊，就说。我是天地之王，我叫太阳下山就下山，叫太阳上山就上山。那个秦始皇50岁的时候一直吃这个水银，水银是汞啊，中毒啊，他想要求得长生不老，不老长生了、啊、所以秦始皇最后是吃这个汞的水银的，这汞的水银。所以那个女众啊，如果那个胭脂水粉啊差的太多的时候啊，会汞中毒的，对不对？肿得像香肠一样的，刚被夸起的啊。